有回我从地里回来，离得远远的，瞧着房子，就像贴在后山的一块狗皮膏药。就这，也算当时跟他们磕头作揖，千恩万谢才求来的。只指望有个地方把三个人的身体放平了就够了。住在这树杈搭起来的房子里不踏实，春天怕大风，夏天怕泥石，秋天怕淫雨，冬天怕厚雪呀。白天怕，晚上也怕，前后路都不好，要是到邻居家里借一勺盐，也又走半里路。不管怎么样，好歹有个窝，谢天谢地呀。村长让我随便找些荒地开，我在老家种的是水田，这里全是旱地，这种地呀、特别孬，地不肥，土质硬，我力气又不大。老话说，勤能补拙，过了两三年，伐木、理渠、养牲口，我也都在行了。我三天两头对我房里人说，你不要跟人比，不要拿山比山，不要拿房比房，不要拿田比田，你通通不要比。换句话说，越比不过，你才该睡得实。实事求是讲，乌源沟个个都是好人呐。哪怕他们说三道四，疑神疑鬼，甚至有人到村里告状、造谣和诬陷，哪怕他们巴望我们冷不丁滚蛋，就跟我们冷不丁赖下来一样，这都不要紧。我到底凭着勤勤恳恳、规规矩矩、小心谨慎，带着一个傻儿子和一个整天咳咳咳的病妻，站稳了脚跟呐。到病妻死的时候，他们又有想法了，说我既然死了那么多儿子，现在又死了老婆，一定是我自己做了什么孽。有一个人这么说，人人都跟着说了，说我一定是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，一定是我抽大烟、好赌、好嫖，要不就是干了杀人越货的勾当，不然怎么老远的跑这山洼里来。他们也就嘴上说说，表明他们不笨，他们心里真没那么想。那年头逃荒逃难不稀奇，他们说一些不着调的话呀，是不想人家认为他们脑子简单。乌源沟地少人不多，你穷我更苦，我是实心实意觉得这样好。你不欺我，我不欺你，你家没牛，我家没猪，户户茅草房，家家没蚊帐。乌源沟村光棍有六个，其中一户有四个，可是傻子只有我家有。一开始多少人同情我，心肠好的人出了好多点子，比如粪缸里舀青粪，灌他几回，捏住他鼻子，他脑子就会通。更多的人拿他取乐。我嘴上说算了吧，傻就傻吧，痨病治得好， 傻病都治不好。我心里想，到底是他傻还是你们傻呢？家有傻子的好处，岂是一般人能想得透的？首先，傻子脑子简单，没有坑人的心思，不坑人就没有仇人，没有仇人就不怕遭报复。傻子笨，不会把许多人比下去，不会让人不舒服，不会显摆，就不遭人记恨。傻子最大的特征就是永远会是穷人。你不会成龙成凤，他也不会树大招风。聪明很简单，糊涂才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儿啊。不知道比，知道快乐；不期待比，期待简单。这几点太重要了，比命都重要啊。所以我喜欢我的儿子傻。我们那个年代不能讲错话，讲错话要下大狱倒血霉，有个傻儿子会省许多的事儿。比如我的傻儿子傻得闻名之后，我就不担心他出口惹祸了。傻子比一般人自由一百倍，他越傻我越睡得踏实。我常常倒下去就睡，这在以前是不可能的。我这人原本特别喜欢想事情，又想不清楚，所以经常一夜想到天亮，也想不太明白，也睡不着。这下好了，屋里空，儿子傻，我突然就能睡个好觉了。我儿子跟别的傻子完全不一样，刚到无缘沟头两年，他经常摸不清状况，他闯祸，跟所有的傻瓜一样。他有时候会吓到某个比他小的孩子，他会跟一只鸭子赛跑，输赢都是小事儿。他会跌倒摔断胳膊，他的膀子上经常吊着我的裤腰带或者一根麻绳，那可是稀松平常的事儿。更要命的，他会说错话。大太阳好好的天儿，他会喊下雨喽，收衣裳喽。这种事儿不算作恶，因为人人长着眼睛，最多大伙儿就是趁机逗他一下。无缘沟的人心肠好，这一点是真的。可是那时候日子太寡淡，出门一趟要半月，况且傻子只有一个，所以他们经常拿他取乐。他们喊他张广深呐，你跟你老子哪个岁数大呀？老子是什么东西？无缘沟的人笑翻了，有的笑得捂住牙齿，有的笑弯了腰，有的笑得眼泪都出来了。人家笑的功夫，我儿子想到一个答案，他说我大。张广深，你生你老子的时候几岁呀？5岁，我儿子说。所以说他不晓得老子是什么更好，连老子是什么东西都不晓得的人，你能跟他计较？在老家的时候我没注意过，可是到了无缘沟啊，他长了一个本事， 就是他会两手着地倒立着行走。这个特长啊，也让乌源沟的人叹为观止。他不仅能够在地平线上倒立行走，上坡下坡，他还能倒立着上树，在头朝下倒立着从树上下来。靠锄或者下雨天没事干，就会有人喊：“张广深，来一个。”他站在那里啊，先是一动不动的运气，顷刻之间呢，他眼角的皮肤下垂了，他的嘴角下垂了，随后啊，他眼珠子往上一翻，舌头从张开的嘴里垂下来，越垂越长，眼看就快要贴着下巴了。然后他耸起肩膀，像猴子一样把肩膀缩进肩胛骨里，两手垂下来，东摇一下，西晃一下。我有时一摸脸，火辣辣的。可是关于脸面这个东西，有时候你可以要，有时候一点儿都不能要。有时候做些现在觉着没脸的事儿，在当时得到的却是比脸面更要紧的事儿。我觉得更要紧的是活下去，不然都是空啊。人是复杂的动物，你有本事过得体面，人家反而可能瞧不惯你了。可是呢，有一天你倒霉倒透了，背井离乡，身无分文，衣不遮体，食不果腹，一句话，落魄到底，他们反倒不嫌你了，善心大发，这样你又能活下去了。人嘛，一言两语是讲不清楚的。我儿子最大的弱点是怕黑，傻瓜也是人呐，怕黑也正常，这一点也情有可原。可是他呀，不是一般的怕，只要太阳落到山那边，只要哪晚没点灯，他就会蹲到灶门口，锅里什么都没有，他会烧火。有几回啊，他在灶下烧火，锅里又没放水，差点烧炸了我们仅有的一口锅呀。要是不让他烧啊，他就会发作，会嗷嗷叫，缩在灶间一动不肯动。一句话，要有光。我儿子还喜欢村里开控诉会，控诉会多数是在村里公屋，公屋里有罩子灯，灯比我们家的亮，可是一件事重复久了，人人都嫌烦，后来呀，就成了走过场，不开会就没有灯，天没黑我就把儿子哄到床上去，我巴望着天黑他睡，天亮他醒。我们过了几年顺心顺意的日子，吃不饱是有的，大家都吃不饱，穿不暖也是有的，大家都补丁套补丁，人人如此，个个就心安理得。我到底更倒霉，我的病妻在乌源沟落下脚就一直咳嗽，没日没夜，没完没了，越来越重，到后来上气儿不接下气儿。我一有空就四处跑着采药材喂苦汤，没有用，他就是停不下来， 特别是晚上，一口等不了一口，他的嗓子嘶哑暗沉，就像乌鸦在叫，就像猫头鹰低嚎啊。后来他骨瘦如柴，全身没有一点重量，咳嗽声还是不间断地响着，长年累月经久不息呀、啊、什么法子都想尽了，那声音也没停下来。几年下来，我们父子俩就这么习惯了，习惯了一个女人嗓子眼里白天黑夜的呼哧声。但是有一天晚上，那声音突然消失了，安静了，彻底没声音了，魂魄散去，冷清像只老鼠一样冷不丁窜了出来，一下子点了我们父子俩的穴。到那时我才发现呢，就算有十床被子也捂不热我的伤心呢。一句话，我家的天塌下来了。初级社的时候，我们倒是占了大便宜。当初我们来的时候分到的地不好，只有一亩多的挖沟里的地。一开始啊，我还以为这块地不会缺水，不缺水的地一下雨先涝，等到大旱的时候它比别处枯得更狠。不只是我家，其他人家的地也不一样，有肥有瘦，有远有近，水利条件有好有坏，合到一起种没问题，合到一起收，有好地的人就不干，争争吵吵，打打骂骂，有些度量小的人天天闹情绪，仗着自己是贫农跟领导耍赖，政策大过天，反反复复搞了几个月才终于定下大盘子。到了高级社的时候，我们还是在占便宜，全村33户，好地坏地，肥的瘦的，远的近的，统统搅和在一起，连有的人家里牛和驴都充公。我们没什么东西充公，也没什么意见，跟着领导走不会错。家家户户都一样，你家喝山芋粥，我家也喝，你穿3个补丁的裤子，我穿5个补丁，你瘦，别人也不胖。大跃进刚刚开始，我就发现儿子不那么让人省心了，吭哧吭哧吭哧吭哧，有时候像他的呼吸，有时候是生锈的铲子插入黑土的声音，有时根本分不清。他张大嘴巴吸气出气，哼哧哼哧哼哧，他很卖力，他在挖土，他喜欢挖。有几年兴起狠挖深刨，队长得到指示，上面说最肥沃的泥土在深处，我们就往深里挖。有的村挖地1尺，上面就点名夸奖，有的村挖地2尺，上面就拿他们当典型。队长开了个会，叫我们向这些村学习。有人为了得到表扬，就使劲儿挖，边挖边喊口号，甚至挖到地下3尺，许多地呀，被挖成一个又一个坑，挖出来的土都是生的， 甚至还有石块和沙子，但是哪里挖得深，旗子就插到哪里，所以越挖越深。到处都是挖土的人，开河挖渠引水进山，也有人挖地是为种树添地基。到末了啊，许多人挖土是埋死人，这是后来的事儿了。有一年我们晚上走路要特别小心，不小心就掉到自己挖的坑里去。听说别的大队有个流窜犯掉进了他们挖的坑里，他们生产队睡在床上捡了一功。我们队长一听啊，连着早起来头一件事儿就是到深坑里找人，好运少见呐。这情况我们生产队一次也没遇到过，天天挖，挖得深，这都是馊主意。挖渠耗了整整一个冬天的时间不算，还把原本河沟里的水挖没了。